圆融。幸福的生活来自于心的平和。幸福是什么？是富有吗？是事业吗？都不是。幸福的感觉来自于平和的心态。佛教追求平和自然，内心平和，幸福就会离我们很近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平和是待人处事的一种态度，外现是宽容，内涵是冷静。平和的人热情而不做作，忠诚而不虚伪。拥有这样的好心态，会让我们体验到更多生活的精彩和乐趣。学会知足才会富足。富而不知足是亦为贫苦，虽贫而知足是则第一富。这是星云大师引自《佛所行赞》卷五。星云大师说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万事万物知足常乐。有一颗知足的心，是真正的喜悦，真正的宁静，真正的幸福。生活中有许多令人幸福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幸福。究其原因，就是没有一颗知足的心。八仙中的张果老每天都要游走一趟民间，寻访度化。一天，他来到一个村子，在村口看见一对年老的夫妇在卖水果。借着卖水果，张果老和老夫妇聊了起来。
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？
张果老问。老夫妇叹口气回答，
很贫困。
那你们有什么愿望吗？
张果老接着问。老夫妇想了想回答，
如果能够开一家酒馆，日子就好过了。
这个愿望对张果老而言很简单，于是他告诉老夫妇，
在这个村子的后山上有一块大石头，远远看去像是一只猴子蹲在那里。在这块石头旁啊，有三个泉眼，因为无人理会，泉眼已经被尘土覆盖。只要你们把尘土清理掉，泉眼就能够流出有酒香味的水来。
说完，张果老又给了老夫妇一个葫芦，并嘱咐他们要用这个葫芦来装水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夫妇二人就爬上了山，找到了张果老所说的那块石头，然后清理了石头旁的泉眼，果真有酒香味的水流出来。老夫妇大喜过望，立刻装了一葫芦水回到村子中卖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一葫芦的水也卖完了。就这样，他们每天都上山装水回来卖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一年后，张果老再次来到这个村子，看到了这对老夫妇。张果老问道，
你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？
老夫妇回答，
日子嘛，勉强过得，就是没有酒糟，要是有酒糟就可以喂猪了，这样就更好了。
张果老听后一边摇头一边说，
天高不算高，人心比天高，清水当酒卖，还嫌没有糟。
说完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老夫妇再次上山，发现泉眼已经枯竭，再也不会涌出有酒香味的水了。不知足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富足的感觉。佛陀曾说，知足之人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，不知足者虽处天堂，亦不称意。不知足者虽富而贫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。 在大千世界中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不可能没有任何欲望。有欲望就会不知足，关键在于用什么态度去对待。一天，朱慈木居士去拜访佛光法师。见到佛光法师后，朱慈木居士便说，
大师，我虔诚地拜佛20余载，最近感觉自己在持佛号的时候和往常有所不同，却参悟不出其中的缘由，希望大师能够指点一二啊。
佛光法师听后问道，你感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
过去我能够感觉到心中有佛性，即便不会表述出来，但是心中的佛声仍旧绵绵不绝，就算是在不持佛号的时候，佛声也不会消失啊。
朱慈木居士回答道，
这说明你念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是一件好事啊。
佛光法师高兴地说，
但是现在却感觉不到了，佛声消失了，这让我十分困惑，似乎我的真心消失了。每当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就会极度恐慌和不安。
朱慈木居士沮丧地回答，这让佛光法师十分疑惑，
真心怎么会消失呢？
朱慈木居士表情痛苦地说，
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现在只想找回与佛之间那种心心相印的感觉，但是不管我使用什么方法都找不回来，这实在让我太痛苦了。法师，您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回来吗？
佛光法师听后笑着说，
真心就在你的身上。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？
朱慈木居士不解地问道，
因为你的贪念太多了，你总是妄想得到一些东西，所以真心就离开了你。正如永嘉大师所言，君不见，绝学无为贤道人，不除妄想，不求真，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法身绝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
朱慈木居士听后若有所思，似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。知足是在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能力范围内循序渐进，不把过多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强加在自己身上。诚然，人不能没有追求，也不能失去坚持实现理想的信念，但是需要适可而止。如果任何事情都要不惜代价，甚至是不择手段地去实现，那生活就会变得十分苦累，内心也无法感觉到幸福。做一个知足的人，就算看到一草一木，也像看到了风光美景，感到满足和快乐。做一个知足的人，在平凡清淡中过着安详而有意义的生活，真切地体验内心的富足。保持内心的平静。佛教言，如是因必得如是果。真正的勇者，没有多年的修心养性，是不容易成功的。星云大师，在当今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，人的内心想要保持宁静的状态，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。人心浮躁，人情淡薄，失信与背叛，太多的虚伪、欺侮和诈骗，让人们的内心无法平静，这自然就无法进入空寂的境界。星云大师建议人们，每天起码保有10分钟的宁静，让精神有喘一口气的闲暇，有一个可以让阳光照进来的间隙，给内心一片清净之地。当年在菩提树下悟道时，佛陀就悟到众生执迷不悟，在六道中轮回的主要原因就是被妄想掩盖了佛性。佛陀在后来说法传道的49年中，讲的最多的就是希望人们消除妄想，不胡思乱想。佛经上讲84000种法门， 不管是念佛还是拜佛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人修炼宁静，不胡思乱想。一位婆罗门的教徒十分信奉佛陀，一日他特地去拜访佛陀，在顶礼膜拜之后，他对佛陀说：
尊敬的佛陀，我虽然不是您的弟子，但是一直以来都很尊敬您，仰慕您。我学习了十几年的知识，心里一直有一个结，希望您能够给予指点。
众生平等，真理都是共通的，你能够这么好学，我十分高兴，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提出来吧。
佛陀慈祥地回答：
我觉得人心是非常矛盾的，这让我十分困惑。
佛陀听后没有直接回答教徒的问题，而是指着一盆水说：你看看这盆水，从里面你看到了什么？
教徒俯身看向水中，看到水中清晰地倒映着自己的脸，于是他回答说：
我看到了自己的脸呐。
那如果你现在把一些红的、蓝的、绿的染料放进水中，你还能看到自己的脸吗？
佛陀问。
当然不能了，水已经浑浊了，怎么还能够看到自己的脸呢？
教徒回答。那如果把这盆水放在热炉上加热呢？
佛陀继续问道。
哦，那更不可能了，水盆放在热炉上，水在沸腾的时候会不断翻腾，不断冒出水蒸气，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的脸呢？
佛陀听后把教徒领到院子中，指着院子中央的水池说：
你看这个水池中能够看到你的脸吗？
教徒走过去，看到水池中的水虽然是静止的，也是干净的，但是水中有许多青苔和浮游生物，连池底都看不到，更不能看到自己的脸了。于是如实向佛陀禀告。这时佛陀才开始回答教徒的问题。
道理都是一样的，清澈的水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可以将你的面目清楚地反映出来。不仅是你，水旁的景物也会倒映在水中。这是因为水是十分干净的，人的心也是如此。当心中没有杂乱的想法，没有烦恼滋生的时候，你就能感觉到清净自信。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分析的事物都是正确的，这就是从心出口所要阐述的道理。但是当你的心中有了欲念和烦恼时，就像是加入了染料的水，就有了想要染色这种欲望和烦恼，这会使你看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就算心中看起来非常平静，但是存在烦恼的根源，就像是平静的池水中生长着青苔和浮游生物，也让你不能看清外面的世界。
稍作停顿后，佛陀继续说：
人心中哪怕只存在一点点烦恼，就好像无明火一样，当色燃烧起来后，水就会沸腾，当然无法看清自己的本来面目了。
佛陀的一番话使婆罗门的教徒顿时醒悟，原来矛盾的不是人性，而是自己的内心。欲念就好像是浑浊的色彩，烦恼就好像是火，使自己看不到一个清净的世界。如果自己的内心明朗，信念静止，则可去除杂念，远离烦恼。佛陀的心清澈明净，所以他能够明了世间一切道理和真相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一旦受到世俗的干扰，就很难再保持内心的平静， 不可能像佛陀一样远离红尘，做一个局外人。但是，我们可以像星云大师说的那样，每天留出一些时间，暂时让自己解脱出来，做个局外人，修炼内心的宁静，勇敢地面对现实，克服内心的烦恼，让内心达到放松、释然、坦然的空寂境界。化怨气为戾气，变生气为争气。人的生命就在一口气的呼吸之间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人的这次生命就结束了。星云大师：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，生气抱怨也是在所难免。但是生气和抱怨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反而会对人的身心产生负面的影响。早晨上班因为堵车而生气，会影响一整天的工作效率。因为工作不顺利而抱怨，会降低自己对生活的热情。佛教的禅法中教人通过打坐来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其中调息就是调气。遇到让自己生气的事情，要懂得调理，不要让怒气影响到自己。因为生气就像是恶魔附身，使人变得面目可憎。一位千金小姐虽久居深闺，但因貌美如花，所以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上门提亲的人踩断了门槛，也未能抱得美人归。一日，众男子听说这位小姐要到佛堂祈福，于是都早早来到佛堂门外等候，希望能够一睹芳容。没想到那日拜佛祈福的人很多，千金小姐坐在轿子中等了半个多时辰，也未能进入佛堂。这时随行的小丫鬟倒了一杯茶水给坐在轿子中的小姐，岂料小姐一手将茶杯扔到了轿子外，然后跨出轿子，用手指着丫鬟的额头数了道：
你看不见骄阳似火吗？还要让我喝这么热的茶水，想热死我吗？真是长了个笨脑袋。
骂完后，小姐又狠狠地瞪了丫鬟一眼，才缓缓走进轿子，姿态自然是婀娜多姿，但她不知道自己女神般的形象在她骂丫鬟的那一刻就荡然无存了。在那些男子眼中，他的柳叶眉更似两把剑，含情杏眼更似两个风火轮，樱桃小口变成了血盆大口。凡是见过此景的男子，再也没有人愿意到小姐家提亲。渐渐的，传说中的千金小姐由绝色美女变成了戴着人皮面具的母夜叉，没人敢娶了。纵然是面若桃花，生起气来也会恐怖万分。有的人在生气时面红耳赤，大吵大闹，在张开嘴巴的同时也关上了自己的智慧之门，这实在是对待人生的下下之策。能够做到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有徒弟曾问星云大师，如何才能做到不生气呢？星云大师说，生气表示没有力量，因此化解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争气。一个秀才出身的年轻人在衙门里当差，自认为是满腹经纶，却迟迟得不到重用，因此他总是生气抱怨。一天，他在登山的途中遇到一位老者，出于善心，年轻人一路搀扶着老者上山。到了山顶后，老者对年轻人说，
你这一路都是闷闷不乐的，似乎有什么心事啊？
年轻人惊异于老者的洞察力，心想老者必定是非同一般的人，于是对老者说出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。老者听后笑着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向远处的平地扔去。眨眼间，这块石头就落在一堆石头中，不见了踪影。然后，老者对年轻人说：
你能找到我刚刚丢过去的石头吗？
年轻人在石头堆旁看了很久，也不能确定老者究竟丢了哪块石头过来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老者身边。接着，老者又从怀中取出一颗闪闪发亮的宝石，然后用力丢到石头堆中，再让年轻人去找。这一次，年轻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宝石寻回，并且他领会了老者向他传授的道理。当自己只是一块石头时，生气抱怨只是徒劳，想要迅速脱颖而出得到赏识，就要让自己成为一颗耀眼的宝石。